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来念几节经节。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六节。约在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第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一节，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我们来念最后一节圣经，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九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九节，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都是同是做仆人的，你们要敬拜神。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好，我们圣经呢暂时先念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教会的元首，借着你十字架的救恩，今天我们这一般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主，求你借着这一点的时间向我们说话，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把开始到末了都交托仰望在你自己的手里。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难得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当然今天好像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从中国人而言好像是这个才是我们所谓的一年的最后的一天。不管怎么说，有人看这个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所以呢不论哪一次我都会在主面前的寻求祷告，问主说我该说些什么。那今天呢感谢神我不能说没有挣扎，但是主呢把今天这个题目给了我那就是新约完备的救恩。那很感谢主， 我始终感觉上啊，我们从主耶稣的教导开始，我觉得回到起初那是最甜美的啊。当然呢，我今天呢可以说把它分成三个大段啊。第一个部分呢讲主耶稣自己的教导，第二个部分呢讲使徒保罗、彼得的教导，那最后呢，我们以老约翰的这个启示录作为结束啊。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啊，我们虽然知道启示录是老约翰写的，但是很清楚圣灵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呢，我们今天所交通的从主耶稣开始啊，从主耶稣结束。所以我觉得呢，这样呢可能把救恩呢就可以讲得比较完全。一开始呢，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99只羊呢？这个故事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在这里主耶稣有说到啊，他说呢，这个有一只迷了路，有一只走迷了路，到最后说你们的意思如何，这是一个问号。然后又说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又问了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很明显的，这里主耶稣呢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说100只羊里面丢了一只，我们该不该去找啊？我想呢这个圣经里呢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原则，或者说这是一个形式啊。当这个发一个问题的时候，尤其在一个反问号啊，像在这里说你们的意思如何啊？是不是要去撇下99只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当然，读圣经的人一看就知道，因为呢，那个答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当然要去找啊。我想呢，在旧约圣经，我们不久之前我们查过约拿书啊，约拿书呢讲到最后的一个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圣灵也这样的问啊，他说这个尼尼微大臣啊，有120,000不知左右手的人啊，这个难道我不爱惜吗啊，又是一个问号。当然呢，那个中圣灵的到最末了做了一个终结，这个终结却是一个问号。那这个问号的答案我们都很明白啊，他的意思就是我当然要爱惜，我当然要怜悯啊。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迷羊的比喻的时候，不是说这99只被撇下牧人就不管了，不，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啊。如果说大家稍微去过这个迦南地啊，我们就应该很明白啊，就是说牧羊人他不是一个人啊，通常比如说一个村子或者一个乡镇啊，很多的羊啊，有很多的牧人，所以呢这些牧人彼此都认识的啊。就是说当其中有一只羊丢了啊，牧人呢会把那99只呢交托给另外一个牧人，他自己去山里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啊。所以呢并没有把99只撇下，他们有危险，绝对不是的啊。好，那为什么我为什么想到这一个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呢？很容易啊，那就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100只羊丢了一只都不可以，在神的心目之中，任何一只属他的羊，他都要把它找回来啊。这是我一个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心点啊。我想当讲到保罗的时候啊，保罗讲过一句话。基督是分开的吗？他的意思是教会是分开的吗？是有些人被撇下了吗？ No， 不是的。不论我们这100只羊的光景如何，神没有撇下其中任何的一只。这让我们看见救恩的完备，救恩的完美。我们再是一个偏行己路的羊啊，我们常常走失，但是呢神会把我们找回来，把我们带回羊圈啊。我想我的重点在这里啊。接下来呢，我刚才又读了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0章。 讲到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啊。从清晨开始啊，就有人呢，这个在街上啊，等着被这个被人雇佣啊。所以我们看见家主呢，从一大清早就去找这些工人啊，从一大清早一直到了下午啊，黄昏的时候，到了酉初的时候，主人呢，家主呢还出去找。这个时候呢，他还看见有人在街市上啊，所以呢，这个主人呢就问他们说：“哈，这个啊，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啊。”然后家主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其实我们了解的啊，家主呢从早晨开始啊，从清晨啊到晌午啊到酉初，他一直在外面去找这些工人，希望呢有人进他的葡萄园去做工。那为什么这些人到了酉初才来呢？为什么他前两三次他没有在那里呢？很明显啊，是他自己跑掉。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吗？啊，有些人呢早就听见福音了，但是呢他就是心硬，他就是不愿意，他不愿意接受啊，跑走了。哎，到了酉初，到了最末了的时候，哎，他又来了。他想想，哎呀，我还是来试试看吧。结果你看见了，家主呢，这一次呢遇见他了，说你也进葡萄园去吧。所以你看见呢，不是神不要拯救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啊，这个贪爱世界啊，我们常常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啊。但是呢，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心愿，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心。愿意来听，愿意来接受，你看见神都能够把我们拯救，神都愿意让每一个人都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所以感谢赞美神。所以我就借着这两个故事来说明一个重点，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救恩是不会失落的，一个也不会丢失的。我想呢，大家呢，可能呢有一个所谓的常常有一个属灵的问题啊，就是说救恩会不会失去的问题啊。其实呢，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的啊。如果你得着了救恩，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问题不是在你失去，问题是在你有没有得着，这个是问题啊。我想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好。啊，凡是父所赐给的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凡是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这节圣经呢讲了两个福音的真理，一个讲到拣选，父所赐给我的人，这个讲到拣选啊，到我这里来的是讲到人的自由意志，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呢，拣选跟自由意志这两件事情呢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它是没有冲突的。感谢赞美神。所以救恩呢是不会失去的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问题是在你有没有得着救恩，重点在这里。好，我借着主耶稣，借着这两个比喻啊，然后我们就看见了十个童女，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都有灯，都有油，但是问题是五个愚拙，五个聪明。愚拙的在外面爱哭切齿，聪明的跟着新郎新娘一起享受那一个婚宴的喜乐。好，弟兄姐妹，我想应该大家对这一个比喻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呢，这十个童女，凡在圣经里，尤其新约圣经讲到童女，都是指的信徒的，所以呢，这十个都是蒙恩得救的。在黑暗里爱哭切齿，并不表示他失去了救恩，他所失去的是跟主耶稣同在的那一个喜乐，是他所失去的是那一个奖赏。所以这一点我想应该很清楚的。好，到了最后，到了马太福音第25章了，主耶稣讲到了这一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我觉得主在这里把他的救恩做了一个最后的那一个分别，或者说甚至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一个审判啊，绵羊是属于主的， 山羊不属于主的就把它分开了，对不对？大家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也讲到麦子，讲到稗子。那最后收割的时候，是谁来收割呢？说得很清楚，天使。所以呢，我们也看见到了最末了的时候，做这些实际上做这些工作的人是谁来做呢？是天使。当马太福音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刚刚已经念过了，那里讲到什么？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我想这句话太重要了。凡是绵羊，主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你们要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我想我们要想到保罗的话，保罗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很清楚。我想保罗是完全按照主的启示他说的，那主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凡是绵羊要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太清楚了。马太福音讲到天国，路加、马可、路加、约翰讲到神国，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两个是重叠的，我们可以彼此来交换的使用啊。但是当然天国，它如果你要讲严格的说，那它是指主耶稣来，第一次来到主耶稣再回来，甚至可以包括千年国度，这个叫做天国。因为是跟主耶稣有关系，因为主耶稣是从天而降，把天从天带到地，所以呢我们可以严格的说天国是跟主耶稣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讲到说，神主耶稣说的，凡是绵羊承受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果。好，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讲的细一点，这个果是什么？是哪一个果？我想呢，如果我们继续看保罗，我们继续看彼得，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的，这一个果就指的千年国度。你到了老约翰更清楚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就是指，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彼得也讲到，彼得在彼得福音第彼得后书，彼得我们来看看好了，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跟主耶稣所讲的一模一样的，彼得所说的，保罗、约翰说的更清楚。所以感谢神，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所有的绵羊，不论你是迷失了，主把你找回来，到了最末了，所有的绵羊，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进这一个永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我想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从圣经直接从主的话，从使徒的教导，我觉得没有一点疑问。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在这里主耶稣说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里说得很清楚，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主说到他自己的降临。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24章第25章，那里也讲到主耶稣降临，那里讲到主耶稣的降临，那是也是跟这里非常的类似的。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第 25章31节，我想我们刚刚可能念过了，25章第31节，主耶稣怎么说的？哦，抱歉，那个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4章第31节，主耶稣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要差遣使者，很明显讲到天使，用号筒的大声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要读到路加福音，你就看见主耶稣讲到闪电，从东边闪到西边。弟兄姐妹，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再来的时候，荣耀的降临，众天使的陪伴，有号筒的吹响。我想呢，大家对号筒都非常的熟悉，保罗讲到号筒，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里面讲到说，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要是眨眼之间要有一个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很清楚的。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一段的经节啊，末次的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弟兄姐妹，我们去读所有的圣经，不论是旧约也好，不论是新约也好，每次讲到号筒，弟兄姐妹，都是字面解释，没有一个属灵解释的。号筒吹就是号筒吹，大声音就是大声音，从来没有属灵解释的，没有灵然解的，都是字面解释。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荣耀的降临，有着众天使的陪伴，有着号筒的吹响。弟兄姐妹，闪电从东边到西边，讲到主耶稣降临，公开的。我们刚刚读了《使徒行传》1章第11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呢？你们看见这个主他是怎么样升上去的，他也要怎么样的回来。弟兄姐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很清楚的。主耶稣怎么升天，主耶稣怎么回来，那很清楚。加利利人在那里看的时候，门徒在那里看的时候，主耶稣从橄榄山升到了云端，他们看见了，但是从云端上了宝座，他们看不见了，是不是？那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从他的宝座到了云端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他到了云端要下到地面上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就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弟兄姐妹，有疑问吗？我觉得没有问题。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他回来的，他讲到他降人子降临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两个人在推磨，两个人在床上，一个被取取，一个被撇下了。弟兄姐妹，这什么意思？很清楚，很清楚。你说，主耶稣也常常这样说，人子来的时候啊，或者说使徒保罗、彼得都这样说。说什么呢？人子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弟兄姐妹，当他们说像贼一样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在晚上吗？ No， 绝对不是。大家都很清楚，主耶稣的意思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们要警醒，你不知道家属哪一天来了。他没有说像贼一样是指着晚上的意思，没有。我想这一点应该很清楚。如果你说我一定要去跟你争啊，你看两个人在田里是一定是白天，两个人推磨一定是白天，但是你说你看两个人在床上没有错，一定是晚上。你说哦，这个跟晚上有关系？ No， 绝对不对。我想呢江弟兄呢对这一段话呢，他做了蛮有意思的解释啊。他说没错啊，地球 一天有24小时啊，有12个小时是白天，有另外有12个小时是黑暗啊。所以呢，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推磨的、田里的那是在白天的，在床上的是在晚上。我觉得江弟兄很幽默，他把这一节圣经呢解释得很好，是不是？但是他的重点是，主耶稣回来是公开的，从天的这一边闪到天的那一边，世上所有的人都看见的。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只有门徒看见了，是不是？别的人不跟随主，他们没有这个福气啊。但是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在橄榄山呢？是啊，当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橄榄山要裂成两半呢，不是吗？一半往北，一半往南，然后呢中间有一条山谷，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就连在一起了，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没有问题。主耶稣回来，在他荣耀里，在他的有号筒吹响，有天使陪伴，这就是主耶稣的降临，公开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啊，我今天讲这些信息呢，可是有些人他可能要想一想，没有问题，我早想过了。今天呢，我希望把我所领受的很简单的回到了起初，主耶稣怎么教导的，保罗彼得怎么教导的，约翰启示录怎么启示的，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新约全备的救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基督是不可以分开的，100只羊一只羊都不可以被撇下，每一个人都凡是蒙恩得救的人，通通要进那创世以来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进国度的，没有一个被撇下的。好，接下来我们讲到复活，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在帖撒，我们来念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一节圣经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保罗所说的主耶稣的降临跟主耶稣自己所说的降临有没有冲突？没有，没有。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神的号吹响，有天使，有天使长率领。 OK， 那在基督里死了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好，弟兄姐妹，这里说得很清楚，当主耶稣荣耀降临的时候，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他们要先复活。这些所有睡的人，所有睡的人，我认为包括旧约的圣徒，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包括旧约的圣徒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都一样的，将来我们要跟亚伯拉罕以撒在神的国里一同吃喝，一同坐席。好，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既然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弟兄姐妹，按照保罗所说的，在眨眼之间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身体改变，是不是？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当然他们身体改变，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身体改变了，我们都有一个灵性的身体，我们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哈，弟兄姐妹，这个相遇这个字太有意思了。如果我们去读新约圣经，只出现了3次，另外的2次，那就一次是在主耶稣自己说的，主耶稣就是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新郎来了，这些童女们要出去怎么样？出去迎接新郎，那就是相遇，同样的字。如果你去看这个 Strong 啊，这个新这个汇编啊，这个文字的汇编，它有给你一个编号的啊，这三个同样一个字。所以呢，当主耶稣新郎来的时候，童女出去迎接，迎接到哪里去？童女是出去迎接回来，这个是相比。还有一个使徒行传，当保罗带着锁链上罗马的时候，当他下了船到了三馆，还没有到罗马，罗马的弟兄们出来到三馆迎接保罗，那个叫做相遇。他们从罗马出来迎接保罗去哪里？回罗马，很清楚。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这样读，我们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迎接主回来。弟兄姐妹，我认为是这个意思，你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个人的认为跟其他两次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到空中去迎接主，迎接主到哪里？回到地上来，因为这是主公开荣耀的降临。他既然到了云端，我们去，我们这些睡了圣徒复活了，有一个灵性的身体，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在眨眼之间我们也改变了，我们也有灵性的身体，我们一起到空中迎接主到地上来。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所说的，加利利人啊，你看啊，主是怎么升天的，他要怎么回来，有没有问题？这是我的看法，你们可以有你们的意见。我从所有的圣经我把它综合起来看，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没有很复杂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解经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是因为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弟兄姐妹，我从圣经直接的解释，我觉得很清楚的，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那更清楚了。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大家都非常熟悉，第二十章第五节，第二十章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弟兄姐妹，这是老约翰说的，这是主耶稣的启示。这里讲到了什么？讲到复活，而且老约翰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弟兄姐妹，如果我把这一节圣经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所说的连接在一起，跟主耶稣自己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绵羊山羊的比喻连接在一起，我觉得是很清楚的。老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头一次的复活，那就是千年国之前，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不是吗？约翰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没有难处的，因为其余的死人是指的山羊，那些还没有蒙恩得救，将来他们要在什么千年国之后，他们要复活，他们要经过白色的大宝座。我们呢，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绵羊，当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把主耶稣迎接到地上来的时候，还那个时候要进千年国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有一次的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所说的基督的台前，所有蒙恩的信徒，过去睡的人复活了，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我们也改变了，然后把主耶稣迎接到地上来以后，我们在要进国度之前有一个基督台前，个人按照所行的受亏损得奖赏。你是金银，你所做的是金银宝石呢，你所做的是草木河蝎呢，在这里是不是我们都进国度了？有些人管了五座城，有些人管了十座城，有些人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如此而已。弟兄姐妹，我们都进国度了，我们都进了千年国了。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结局不同， 有些人管十座，有些人管五座城，有些人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是吗？是不是？我觉得讲得很清楚啊。我们都进国度了，主耶稣自己说了，你们要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但是进了国，但是并不一样啊。你忠心的人，你得十座城了；你不忠心的人，那一千把一千埋在地里的，主耶稣说把那一千的夺过来交给那有五千给两千的，不是吗？不是很清楚吗？好，弟兄姐妹，我们想想了。罗马书第八章，主耶稣啊，保罗讲到什么？讲到受造之物啊，受造之物也跟我们一样，在那里哀惜叹，在那里叹息呀、啊。他们也受到辖制啊，他们也等候神的儿子能够显明出来呀、啊，那不是吗？他们也等着主耶稣回来啊。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些受造之物也得着释放了。在国度的开始，我们也看见怎么样？我们看见万物复兴了。他虽然还没有到新天新地的程度，还没有，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个基本上，他们也有一个改变，很清楚啊。受造之物也是这样。好，弟兄姐妹，那我们要说到犹太人，主耶稣说的很清楚，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们都很懂啊，这一节圣经我们都没有疑问啊。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指的是谁呀？指的你跟我，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吗？我想这一节圣经的解释应该没有，应该是没有难处的。我们是另外一批羊啊。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把他圈里的羊犹太人丢掉了吗？没有啊。圣经很清楚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讲得很清楚啊。主耶稣从来没有把犹太人丢掉啊。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你们先去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去。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不是吗？到了保罗讲得很清楚，罗马书啊，说我们这些人，弟兄姐妹说得很清楚啊，我们是野橄榄的，是根拖着我们，不是我们拖着根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啊，我很坦诚的我讲这句话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荣耀的教会，我们把教会讲得过于所该看的，没有错。主耶稣来了，拯救了我们了，荣耀的教会，这是没有话说的，在旧约圣经里是看不见的。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没有错。教会是荣耀，但是弟兄姐妹，神把犹太人忘记了吗？没有啊，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没忘记啊，那个约是无条件的约，神没有把它废弃啊。那犹太人为什么要？但是我们很清楚啊，犹太人就是心硬啊，他就是不肯接受主耶稣，甚至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那什么拯救呢？感谢神，我们到了启示录你就看见了，有两个传道人在地上传道1260天，不是吗？我不管这两个传道人是谁，有人讲是摩西，有人讲以利亚，我不管 OK， 那个争议我不想去谈。但是问题是，这两个传道人很明显他是针对犹太人的，穿着毛衣可以使这个水变成血，很明显那是犹太人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到了大灾难1260天后来的3年半，真的很稀奇的做事了。然后犹太人呢，他们终于看见了，他们终于看见那个被他们所扎的原来就是他们的主耶稣，他们终于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神所差遣的。到了最后，弟兄姐妹，大灾难结束了，两根杖要结合成一根杖。犹太人、外邦人是不可以分开的，不是吗？在基督里是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不分自主、不分为奴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这个救恩是什么？这个救恩是完备的，是合一的。神没有把犹太人丢掉啊。弟兄姐妹，犹太人跟我们一样的，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他们也复活了，他们在大灾难当中寻到的他们也复活了， 跟我们一样啊。摩西号筒吹响的时候，所有被碎的人，所有活着存留的人，不论你是犹太人，不论你是外邦人，合一了。我们一次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把主迎接到地上来，我们一次进国度，我们一次在基督台前按照所行的金银宝石草木和蝎，我们进国度了，有问题吗？我们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起坐席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吗？旧约圣经有冲突吗？我不感觉啊。弟兄姐妹，我最后还要讲一个，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刚刚读了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抱歉，不对第九节，我看看第九节，二十章二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九节，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和弟兄众先知，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弟兄姐妹很清楚，这个人说的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天使。他跟老约翰说什么？你不要敬拜我。可见得在老约翰那个时候呢，有这个，我们不要说异端好 ，OK， 在那个时候的确他们有这个思想啊，那跟这个过去的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之间四买链有关系。那个时候犹太人对天使啊，他们对天使的认知啊，跟旧约圣经是不太一样的 ，OK， 他们把天使看得很大的 ，OK， 好，所以呢，在犹太人的当中。他们有这个观念，敬拜天使的观念。但是呢，约翰圣灵给约翰的启示，你不要敬拜 ，OK。然后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和你是同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天使说：“我跟你同样是做仆人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弟兄姐妹，这里讲到新天新地了，讲到新耶路撒冷了。这里怎么样？这里只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弟兄姐妹，那我要问你，这个仆人是谁？这个仆人刚刚已经说了，天使说我跟你都是仆人了。这个时候的天使跟我们都是仆人，我们要侍奉神，将来在新天新地，将来在新耶路撒冷，我们都是仆人。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思想到这叫做救恩的完备？为什么？因为当初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因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没有吃生命树的果，他们被赶出去了，结果从此以后他们的身体就要衰败，就要死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的很清楚啊，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不娶也不嫁，我们要像天使一样。现在到了新天新地，不是好像神把起初造我们人把那个旨意恢复了吗？就好像我们今天当初起初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不会死了。到了这个时候，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就这样了吗？我们复活了，我们都有一个灵性的身体，我们跟天使这一方面是一样的，我们不娶也不嫁，我们跟天使一起怎么样？同做仆人侍奉神。弟兄姐妹，你发现了吗？天使跟我们合流了，我们一起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跟天使一样的侍奉神。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这个旨意多高啊，这个神的救恩多美啊，多完全啊。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里面讲到，我们将来要做祭司侍奉神，不是吗？我们也是祭司吗？就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了，除了三一神以外，父子圣灵以外，所有的圣经里有的，通是受造之物， 都是受造之物。你要说天使也好，你要给他个什么名词都可以，你要讲沙拉佛，你要讲四活物，你要讲基路伯，那不都是属于这个吗？都不是属于受造之物吗？二十四个长老也是啊，都是受造之物啊。你要说他们是天使也好，你要说他是基路伯，你硬是要把它分开来，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要看见，到了最末了，我们跟他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一起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一起侍奉神。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知道撒旦的结局，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一千年国之后，他也被释放，他要，然后他到地上来，将来有各个马各的征战，然后呢，他要被丢在火湖里。那些不信的人，因为走他的路，也跟他一起进火湖了。神预备预定救恩，预定我们得救，神从来没有预定沉沦。我想这个道理应该很清楚的。神造了火湖，不是为那些不信的人预备的，不是的，他是为了魔鬼撒旦预备的。但是如果你这些的人在恩典的时代，你硬是心的硬，你要走魔鬼的路，那你就跟他一样的结局，很清楚的。神没有预定沉沦这件事情，没有的，没有预定我们受刑的，神是预定我们得救，不得救是你自己的选择，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我把我今天的负担基本上说了，我的结论是什么？弟兄姐妹，救恩是完备的，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都走同样的路。将来我们要一次复活，一次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一次要把主耶稣迎接回来，我们要一次进国度，我们要一次在基督的台前。弟兄姐妹，这是我所看见的。我挣扎了这么多年，我回头重新看主耶稣的教导，我重新看保罗彼得，重新看约翰的启示录，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弟兄姐妹，救恩很简单，很清楚，很完备，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一百只羊一只羊都不可以少，神从来没有撇下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那么多的神学，我们那么多的理论，是我们太聪明了，我们把神的救恩讲得太复杂了。什么叫做大灾难前全教会灾前背敌？什么时候叫做大灾难的当中这个灾中背敌？什么时候叫做分逼背敌？弟兄姐妹，太复杂了，你不知道那个结果带来的困扰是多少。那有几次的基督台前呢？有几次你要到空中与主相遇啊？你得胜者背题，你的条件在哪里啊？你凭什么是叫得胜者？只有主耶稣，只有在基督台前，他的审判才是公正的。我们人所说的，弟兄姐妹，都不算数，主耶稣是公正的。所以基督台前是一次，所有的绵羊通通，所有的信徒，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通通在神的面前，在基督的台前，基督的审判是公正的。你可以管十座城，你可以管五座城，你到黑暗里哀哭切齿，弟兄姐妹，很清楚的。感谢赞美神，这让我看见什么叫做全备的救恩。教会是不可以分开的，没有属灵的你先走，我这些不爱主的我留在后面， no， 没这回事。我们是一起走天路，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最后在基督的台前，我们一次全部一起复活，一次被提，一次回到地上来，一次跟主进国度，主耶稣作王掌权一千年。我们忠心，我们坐在宝座上用铁杖辖管万国，我们不忠心，我们在黑暗里哀哭切齿。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我们低头也得祷告。 主，我感谢你，我算什么？唯有你自己的话安定在天。主，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信实，让我们看见你的圣洁，也让我们看见将来在基督台前所有的人蒙恩得救的都要在你的面前交账。主，求你恩待你的教会，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亮光，能够看见你救恩的晚辈。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智慧永远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